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更一期30年未破悬案系列故事。本期故事作者老虎不是猫，由大凯为您播讲。咱们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故事。这是最近听来的两件事情，因为比较相同，我只说其中一个吧。事件中的女主人公，咱们管她叫小刘吧。小刘家境很是不错，父母都是医生。原来她还有个哥哥的，不过后来出了意外，去世了。小刘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小刘打小学习就很好，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一家知名外企工作。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在不到30岁的时候被任命为某个大区的经理。在那个月薪3000就算是高薪的年代，小刘的年薪就已经突破40万了。但是跟事业上的一帆风顺相比，小刘的感情生活很不顺利。一方面也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另一方面小刘虽然能力突出，但是人呢长得很一般，也不太注重打扮。都说大龄剩女不好找，这有钱的大龄剩女也不好找啊，穷人他肯定是不要的。可是跟他财富地位相当的又未婚的男士，当然更青睐于年轻漂亮的嘛。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小刘已经38岁的时候，父母实在是着急，就劝他呀，如果你没钱我们也就不劝你了，可是咱家这么有钱，你不结婚也没孩子，将来这一大堆财产你给谁呀？不行，必须结婚。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客户给小刘介绍了一位男士，是一家大型饭店的老板，年纪比小刘大一轮，50岁，原配去世了，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后来呢，两个人交往了不到2月就结婚了。在小刘结婚以前，小刘跟自己的父母做了几件事情，就是把小刘名下的房产、有价证券、现金存款等等全部过户到了父母名下。这样结婚的时候，小刘其实就等于身无分文嘛。有钱人呢，时刻都得脑子里有根弦儿，保护好自己的财产。结婚以后，男方就搬进了小刘跟父母居住的别墅，一起生活。后来过了1年，小刘生了一个儿子，父母总算是放心了，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呗。可是当孩子到了3岁的时候，小刘的丈夫忽然病了，心脏突发疾病，到医院打了好几个支架，这下子也不能去上班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小刘跟父母才发现，这个男的并不是什么大型饭店的老板，只不过是人家聘用的一个管理人员，算是个高管吧。说起来，一个高管跟小刘也算是相配，但是现在他不上班没收入啊，男的似乎也没啥存款，可能跟小刘一样，结婚之前就把财产都给了儿子了。这下子小刘的父母不愿意了，可是已经结婚了没办法呀，男的不上班天天在家里晃来晃去，本来两个人结婚也不是说有什么坚实的感情基础。小刘看着男的逐渐就厌烦了，既然房产已经过户给父母了，就让母亲把这男的轰出去。这当然不行啊，但是一大家子开销也不小，每平米的物业费就是8块，家里有2个保姆，养着3条狗，3辆车，男的一分钱不挣还享受这些东西。最后小刘一家已经不让男的上桌吃饭了，每次都让保姆端到他屋里去，两个人也早就分居了。就在这样的气氛当中，男的前妻儿子来了，说他做生意亏钱了，希望父亲能够资助他一些，但是男的表示自己没钱，实在不行找继母要一点吧。可张嘴要，小刘当然不给呀。于是这儿子就说，既然不给钱，那他只好把房子卖了，然后带着老婆孩子一起住进继母的别墅里。小刘跟父母一听当场炸了锅，于是一家子人天天打天天闹，但是也没个结果。忽然某一天，这个小刘的父母提出一家人出门旅行，因为最近啊，大家为了很多事情弄得很不高兴，所以想通过旅行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男的本来不愿意去，但是耐不住大家劝呢，就去了日本旅行了。但是在旅行过程当中，这个男的去世了，原因是心脏病突发，死在日本了。日本方面给出的死因也是因病去世，不是什么他杀之类的。回来以后，男的儿子不答应啊，就天天到别墅来闹来找。于是呢，大家从儿子的言语当中得知， 这个男的随小刘一家去日本以后，说是小刘父母天天让他泡温泉，最后男人是突发心脏病死在温泉里的。他儿子说自己父亲本来就有心脏病，还打了支架，可是这家人明明就是医生啊，还劝父亲去泡温泉，这不是摆明了想害死他吗？但是这样闹没啥结果呀，最后找了个中间人调解，男的这边确实没啥钱，这一点他儿子也知道。协调的结果是小刘好像给了男方儿子一些钱，具体给了多少没人知道，从那以后反正就算是两清了。后来楼主还问过舅舅，他说得了心脏病的人确实不太适合泡温泉，因为长时间在温泉里泡着，温度增高容易造成血管扩张，血流速度加快，但是并不是说泡温泉就一定会引发心脏病，所以如果说小刘一家人想要杀了男的，这证据也不足。再者来说，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一旦男的没了，孩子不就没了爸爸吗？小刘的母亲可能是觉得谣言太盛，还跟别人说，我们问心无愧，别看是做医生的，救人的法子会，杀人的法子我们可想不出来，都是那个儿子心有不甘，到处造我们的谣啊。其中真假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啊。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楼主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啊，班上有一个教美术的老师，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姓陈，长得有点像那个唱歌的腾格尔，头发永远是油腻腻的，就跟他半年没洗似的，冬天的时候穿一件羽绒服，袖口的地方油亮亮的，站在学校操场上一边嗑瓜子儿一边抖腿。那个时候楼主的同学就说，你看那陈老师哪像个老师的样子，跟个盲流子似的。这个陈老师上课倒是很受学生欢迎，倒并不是他教的好，而是他上课基本不教什么绘画，因为也没人学呀。于是陈老师呢就盘腿坐在讲桌上，开始给学生们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年纪也不大，倒是挺爱听的。令楼主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一个是关于封建迷信的，另一个是关于案子的。封建迷信的其实可以不说，但是楼主也没弄明白陈老师说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是他自己没听明白吗？这件事情啊，是陈老师的爷爷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他的爷爷过去是一个在集市乡镇贩布的小商贩，有一次遇到一个人，此人声称自己可以通阴阳，于是陈老太爷就央求那位法师带他到阴间去看一看，图个新鲜嘛。架不住软磨硬泡，法师最后同意了，不过他提出了一点要求，那就是只能看，千万不要开口说话，否则人就留在阴间回不来了。于是年轻时候的陈老太爷就吃了这个法师的一颗丸药睡着了，魂魄跟着他去了阴间。到了阴间一看，这玩意儿其实跟阳间也差不多呀，街市上也很繁华。法师说自己要去办事情了，让老陈自己转一转，最后啊，在一个水池边等他就行。老陈自己到了水池边以后，正好看见法师也过来了，就跟他一挥手。可谁知这功夫，一个鬼从后面过来碰了老陈一下。老陈下意识说了一句，哎，你看着点啊。结果出事了，他就只能留在阴间，回不去了。法师赶紧回到阳间，老陈家里发现他长睡不醒，哭哭啼啼的要给他办丧事。法师掐指一算，母村的一条母狗下了一窝小狗，其中一只通体雪白，就是老陈转世投胎。于是他赶紧过去买下那只狗，然后做法事让老陈的魂魄回来，总算是终于回到阳间了。当时听完这个事儿啊，楼主我的同桌就悄悄附耳说，哟，感情陈老师的爷爷那是小狗变的呀。另外一个故事呢，是他讲的一个案子。陈老师家住在一片工厂宿舍区，其中有个寡妇啊，也住在这一片。按理来说她也不能算是寡妇，因为她家男人呢是失踪的，不算死亡啊，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个事儿，只当她是个寡妇。后来就有一些风言风语传出来了，说这个寡妇偷人，都是一些桃色绯闻。陈老师那个时候还是个半大孩子，放暑假那会儿，几个孩子百无聊赖，说起了这个寡妇，决定一起去捉拿那个奸夫。 于是晚上几个人相约，三两人一组，分别守住一个路口，看看到底是谁到寡妇家去风流啊。一连堵了几个晚上，啥也没堵着，有几个人觉得没意思就撤了，只剩下陈老师还有其他三位在不断坚持。有一天晚上，陈老师跟另外一个孩子又守着路口隐藏好，到了深夜，街上已经没人了，两个人悄声商量，实在不行走得了。就在这个时候，那寡妇出门了，而且行迹十分可疑，总是东张西望的。那两个孩子一想，这是他主动找奸夫去了呀，立马睡意全无，在后头悄悄尾随。不过这个寡妇并没有进任何一家，而是一直走到了大道上，然后跑到对面的树林里去了。陈老师他们一想，哦，原来是跟奸夫到小树林里幽会呀。可是天太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作罢。第二天几个小伙伴碰见了，陈老师就把昨天夜里看到的事情给说了一遍。于是呢，大家就跑到小树林里去，只发现有个地方的土被人挖过了，别的也没什么。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警察，这孩子回家一说经过，他父亲反倒引起了重视，就带着几个同事去了一趟小树林，在那片挖过的地方看了看之后，又给挖了挖，结果挖出了几块人体碎骨。你看看，这事儿就上升到命案了。通过大规模搜索，找到了一些人体骨骼，因为有人看到寡妇黑夜到这儿来过嘛，公安局就传唤他。到了公安局之后，几个人一吓唬，那寡妇就承认骨骼是她丈夫的，人是她杀的，就给埋那儿了。至于为什么深夜又去挖，是因为她听说那片树林要砍了扩建道路，她担心丈夫的遗骨被人挖出来暴露自己，所以她就去提前挖出来，又给埋在自家院子里了。警察去到她家院子，果然挖出了剩余的骨骼。至于为什么杀人，寡妇说丈夫以前总喜欢打她，但是又担心她的哭喊会把邻居引来，每次呢都是把她拖到树林里来打，有一次实在忍不下去了，失手把丈夫给杀了。因为天黑呀，也没人看见，所以她就把丈夫给埋了。但是法医并不同意寡妇的供词，因为从遗骨上来看，这个丈夫生前是遭受到了毒打，骨骼上有很多骨折迹象，寡妇一个女人肯定是做不到的，一定还有其他人。怀疑寡妇当时就有情人了，跟情人合谋害死了丈夫，然后埋尸。但是这寡妇一口咬定人是自己杀的，与旁人毫无关系。最后也没判她死刑，因为邻居证明她家男人生前确实经常打她。当时呢，这女的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已经参加工作了，负责照顾另外的弟弟和妹妹。陈老师说完这个案子之后啊，还说这寡妇很不错，到最后了都没出卖那情人。不过楼主倒是觉得，也许寡妇想保护的人并不是什么情人，说不定当时案发现场那个毒打丈夫的人就是他们的儿子呢。因为自小看母亲被父亲打，知道父母一去小树林就是要打母亲呢，于是儿子跟着，最后为了保护母亲把父亲给杀了。母子两个赶紧埋尸，最后东窗事发，母亲为了保护儿子一口咬死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当然了，这一些都是我个人猜测。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这个案子不是发生在楼主身边的，是在某个新闻里看到的，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说是有个男的，大学是在大连海事学院上的，这所大学是个不错的学校，主要培养的都是海洋方面的人才。他在高中的时候有个初恋情人，后来去了北京大学读书，双方父母也知道他们谈恋爱的事儿，也没反对，尤其是男方的父母还特别喜欢那个女孩呢。在一次海事学院跟当地护校活动上，这个男孩跟一个护校的女学生又好上了，当时也没告诉父母。男孩毕业以后分到了一家船运公司，女孩进了医院做护士，两个人就准备结婚了。男孩的父母知道未来的儿媳不是那位北大的，只是一个小护士，就坚决反对。可是架不住他儿子愿意呀，最后没招，只得同意。结婚以后，男孩就得跟着单位的船出门了。由于是国际航线，一去就是9到10个月不能回来， 婆婆就开始担心儿媳，这自己儿子总是不在家，万一儿媳妇耐不住寂寞给儿子戴绿帽子，那可怎么办呢？最后婆婆就搬过来跟儿媳妇一起住。本来最初的时候婆婆就看不上这个女的，所以搬过来以后啊，两个人难免有些摩擦，当然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有一天这个儿媳下班以后，婆婆趁她不注意翻看她的包，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盒避孕套和两张电影票。这下子婆婆不干了呀，这就是她偷人的证据，先去看电影然后再去那啥。于是婆婆找儿媳质问她，两个人从吵架升级到动手，而战斗力爆表的婆婆最后竟然把儿媳妇给打死了。进了公安局之后，婆婆说是因为儿媳在外头偷人被她发现了证据，儿媳妇想杀她灭口，最后被她反杀，证据当然就是电影票和避孕套啊。公安局就到儿媳生前上班的医院调查，电影票是儿媳跟医院另一位女同志想给别人介绍对象，儿媳为了制造机会特意买来电影票准备晚上给那两个人的，而避孕套是她一个朋友让她帮忙从医院拿来的，都能找到其他的旁证。而医院的同事也说，这位被害人呢，平常作风很正派，没听说过跟谁有啥暧昧的。那个在船上的男人也被单位紧急召回处理家事，一边是妻子一边是母亲，两难的选择呀。现在不是有人说恋爱当中有的人自己不同意就把父母给抬出来吗？其实一段婚姻当中如果得不到父母的认可，路途其实会比较坎坷呀。有些父母虽然不喜欢但是不参与相对还好一些，可是有的父母不行，他不喜欢没事就给你捣乱，弄得你焦头烂额的。因为每个人的秉性脾气不一样嘛，父母就是看你不顺眼非得给你弄散了才算心满意足。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说一个邻居家遇到的蹊跷事吧。邻居家是两位老夫妻，平均年龄都80岁了，不过身体都不错，所以一直是单过。这家的老爷子每天中午午睡以后都要带着小马扎到外头马路上坐会儿，看看街景，偶尔跟路过的邻居聊上几句，5点钟左右就回家了。只要天气好，这个规律是雷打不动的。那时候也是秋天，老爷子下午出去了，正坐那儿没事干的时候，过来一个年轻人，背着个包，拉着一个拉杆箱，很大号的那种行李箱。他走过来跟老爷子说，大爷你好，我今天在附近看房子，拎着箱子不方便，想暂时放在您家，等我找到房子再找您拿，您看行不？素昧平生啊，这个要求普通人都不会同意的，但这老爷子居然同意了，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看着他把箱子放好，还给了人家家庭电话号码，然后这年轻人就走了。等老伴回来，一进门看家里放一个行李箱，就问怎么回事啊。于是老爷子就把自己下午的经历一五一十全说了。这下子老伴急了呀，你也不认识人家就随便带他来家里呀，还帮他存东西，你知不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你老糊涂了。把老太太急得六神无主，看着行李箱直打哆嗦，一会儿想着是不是毒品呢，会不会里面有尸体呀，最后拉着老头去了派出所。因为是一对年纪很大的夫妻呀，派出所还派了一辆车，民警陪同着回来的。看着这个箱子，民警心里也没底，主要不知道那位年轻人是什么目的，最后还是给防爆的打了电话，人家爆破专家也来了，气氛搞得挺紧张。这行李箱最后被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经过一系列的检查被打开了，只见里头装的是衣服，半新不旧的那种。从服装的款式来看，这个人的经济条件应该不是很好，里面衣服被塞得满满的，可是没找到任何能够证明行李箱主人身份的东西，就是一堆衣服。民警看着衣服，估价也不会超过300块钱人民币，这还是往多了说的。虽然证明箱子里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和爆炸物，但这个人的目的还是很令人感到蹊跷。他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大箱子衣服寄存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中啊？老两口还是不安心。民警调查了一下，因为年轻人说是要看房子，就调取了下午的监控。 看见年轻人拉着行李箱跟着大爷进了小区，然后从小区出来向右拐，最后消失在了一处监控盲点。因为也不是什么大案嘛，警察就以查不到为由告诉老两口了，而且跟附近的一些地产中介联系，这个视频里的年轻人他们也没见过，并不是通过中介来找房子的。人没找到，可是这个行李箱该怎么办呢？公安局不要，老夫妻也不想要。老爷子把自家电话给了年轻人，但是却没找这个年轻人要他的电话呀，也联系不上他，最后暂存在派出所。如果年轻人联系老两口，就让他到派出所去拿吧。结果这个老太太只要听见电话响，心就哆嗦一回，而且都过去一周了，也没有人来拿箱子，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要做什么，谁也不知道，这个事儿还真就成了个谜呢。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啊，楼主跟同事中午吃饭的时候聊天，说起来有个汽车品牌的广告，可能好多人都看过，就是一位丈夫带着妻子去了某品牌汽车专卖店，然后经理就说，现在是下午13:14，祝你们感情可以一生一世之类的吉祥话。广告最后还特意标明，是根据某专卖店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说起这个广告，同事就说，哎，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呗。同事有个姑姑，今年50出头，从国企下岗以后，也是几经辗转去了一家私企做业务员，一干就是快10年。这家公司的老总跟同事姑姑年纪不相上下，他姑姑就特别欣赏这个老总，不仅有能力，而且对待自己老婆那叫一个好啊，不仅经常秀恩爱，还在太太过生日的时候特意订了烟花，那烟花绽放的时候能拼出太太名字里的一个字。有一年年初，在定制业务员的全年工作的时候，老总为了鼓励大家就说，如果哪一位完成全年任务，明年公司淡季的时候啊，送他出国旅游，咱也不去什么西马泰，直接奔欧洲吧。到了年底一核算，有3位业务员完成任务了，于是老总就让这个同事的姑姑去旅行社，看好行程他直接掏钱。同事这3个人呢是2男1女，旅行社就说，您这个要出单房差，如果后期有人可以跟您拼房住还好，但如果没人的话，那您呢就得补这个单房差了。姑姑回公司跟老总进行汇报，老总挺痛快啊，就说单房差也没多少钱，补就补吧。但是过了几天，旅行社来电话说又有人报名了，是个小女孩，可以跟她一起住，不用交这个单房差了。几个人就这样很高兴地踏上了欧洲之旅。跟同事姑姑住在一起的那个小女孩看来是一个人旅行，因为住在一个房间，所以大家自由活动什么的，同事姑姑就也带着这个小女孩一起拍照一起玩，还挺高兴的。做业务的人都比较能聊啊，言谈话语之间，这个女孩说自己还在读大学，可是现在正是开学上课的阶段，女孩改口说自己学校管得也不严，所以能出来旅行，家不在本市，出来旅行的钱是父母给的。可是同事姑姑就跟那2位男同事说，这女孩看年纪不像大学生啊，怎么看也是奔30的人了。男同事就说，嗨，咱们出来玩的，管那么多干什么呀，你要是不放心就把之前的东西放我们这儿，回屋就是睡觉。这天结束一天的行程，同事姑姑洗完澡出来，那个女孩进去洗澡，没过一会儿女孩手机响了，同事的姑姑开始没在意啊，可是接连响了好几遍，她就想着可能有急事啊，如果再想起来就把手机给她递到浴室里去。手机又响起来的时候，同事的姑姑就过去了，结果一看来电显示是他们老总的名字，一愣神也算她反应快，一下子钻进被子里装睡觉。等女孩出来，她就睡眼惺忪地说，哎呦，是不是你手机响了呀？我这睡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做梦呢，还是手机真响了。女孩应了一声就完了。回来以后，同事的姑姑就忍不住跟亲戚说了，觉得这女的肯定跟老总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怎么这么巧啊，一开始要补单房差，可是她跟老总刚汇报完，立刻就有人报名了，看来这女的是老总的情人呢，老总出钱让她出来玩来了。 因为在欧洲旅行，同事的姑姑还恶补了好几天的英文，一起自由活动带着这个女孩，也是觉得既然她是个大学生，肯定会点英文呢。可是发现人家完全不会，于是呢，越加对这个女孩的身份就产生怀疑了。以前同事姑姑还总跟同事说，以后找男朋友就得找像我们老总那样的，又能挣钱，又会体贴人，还懂情趣呢。但是她现在改口了，说男人看来啊，有钱就变坏，想不到我们老总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养个情人。曾经楼主公司的老板娘说，行业协会啊，组织一些会员单位老总出国游，大家彼此都认识，本来老板娘要跟着，结果老总说大家都不带夫人，就我一个人带不合适啊，你还是别去了。老板娘比较听话，就真不去了。可是有个老总的媳妇就跟过去了，回来以后给我们这位老板娘打电话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让咱们去吗？我总算是明白了。原来到了欧洲某国以后，其中一位老总到了驻地，就找当地导游点名要那种服务，其他几个老总也一起参与了。一开始这位老板娘不知道啊，还觉得怎么这些老总出门自己丈夫不跟着呀，还主动对自己丈夫说，老公啊，你别考虑我，你去跟他们一起聚会去吧，要不然显得不合群呢。最后她老公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实话跟她说，夫人，既然您这么宽宏大量，那我可就去了啊。当然了，我们那位老总并没有找小姐，可能是看见自己老婆认识的闺蜜跟着，有所忌惮吧。虽然我们老板娘知道了这个事儿，可是她并没去质问丈夫，就当什么也没听见。在丈夫出去偷吃这件事情上，有的女人呢，是宁可丈夫找小姐，一手钱一手活，天亮走人，从此江湖不见，倒也干净，因为这样的人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有一些比较文艺的老板娘，宁可丈夫找一个德才兼备、成熟美貌的人来威胁自己的地位，至少说明丈夫是个有品位的人呢。而去找一个妓女，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找一个特别有钱的男人，其实真的挺没安全感的。咱们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啊。最近呢，我们这儿出了一桩案件，倒不是什么悬案，但是看了以后啊，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说是有对夫妻都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们的儿子很优秀，从国内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以后赴美留学，毕业以后呢就留在美国工作了，然后结婚生子，算是定居在美国了。过了几年以后，儿子回国跟父母说自己打算在美国创业开公司，但是前期投资没有着落，既然父母只有他一个儿子，干脆把这边的房子卖了，跟着他去美国，他一定会孝顺他们的，为父母养老送终。两口子一想，就这么一个儿子，能帮就帮吧，于是把国内的学区房卖了将近300万人民币，跟儿子一起去了美国。此时在美国的家里，儿子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另一个只有2岁。老太太因为照顾孩子没有出去上班，老两口开始帮着儿媳妇看孩子，照顾家里。儿子拿着父母卖房子的300万人民币加上自己的积蓄开始创业了。过了将近几个月的新鲜期以后，一起生活的矛盾开始显现。首先，这个家里是不说中文的，虽然儿媳妇也是个中国人，但是为了女儿更好地跟别的小朋友相处，就只说英文。老两口觉得这个家里他们是外人呢，每次孙女儿跟儿媳妇说话都是英文，他们听不懂。其次是居住的地方没有商店，没有超市，每次出门买菜都得开车去，但是老两口谁也不会开车呀，而且去超市那些英文的东西也看不懂。有一天，老两口让儿媳妇下班回家带些菜回来，因为公婆来了，所以儿媳妇去工作了。儿媳妇一听不高兴了，就说，我上班已经很累了，你们在家又没有事儿，为什么不能去买菜呀？老两口就说，哎呦，我们不是看不懂英文吗？儿媳妇很不耐烦地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学呀？不是给你们买教材了吗？就知道天天在家等着人伺候。老两口一听很生气，等儿子下班就跟儿子说了。儿子也没办法呀，只能说，哦，回头我去跟他说说，大家住在一起以和为贵嘛。老人一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了他没后顾之忧，还是忍了吧。 有一天，这个婆婆带着孙女去超市，因为小孙女非要买一袋饼干，老人不同意，最后忍不住打了她两下，结果超市报警了，婆婆被警方带走了。她在警察局解释，自己并不是要打她，那只是在教育孩子，而且并没真正用力打呀。可即便是这样，婆婆还要承担司法责任，只不过允许先保释回家。回到家，儿媳妇当然不高兴啊，又是一番争吵。老两口最后没招了，就说：“干脆你把当初那300万还给我们，我们回国吧。”儿子很为难地说：“现在正是创业初期，正是缺钱的时候，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事情没答案，算是不了了之了。到了年底的时候，有一天儿子出门走了，儿媳妇本来也要走，但因为一点小事儿跟婆婆发生了口角。老两口旧事重提，说等儿子回来要了他们的300万就回国去。儿媳妇忽然就怒了：“你们不要总是拿着300万说事儿行不行？300万是你们自愿给他的，不是什么借款，也不是投资。你们拿得出借条吗？有投资合同吗？美国是契约社会，我们美国子女不会给父母养老送终的，你们想什么呢？愿意走就走吧，明天就走，我免费给你们飞机票。”于是老两口跟儿媳妇爆发了一场强烈的争吵。老头心里特别难过呀，因为这300万不仅有卖房子的钱，还有两个人退休以后帮别人补课一分一分挣来的钱，算是全补身家了。而且在国内怎么说也是教师，出来进去的碰到左邻右舍都对他们很尊重啊，可是在这儿总是看儿媳妇跟孙女的白眼，总是受气。这个时候儿媳妇已经开始跟婆婆有肢体冲突了，公公一气之下进了厨房，拿了把刀把儿媳妇捅死了。而婆婆在儿媳妇倒地以后还觉得不解气，对着儿媳的脑袋踹了两脚。虽然出气了，可是很快两个人就意识到闯了大祸，最后公公被警方带走了，法官提出了100万美元的保释金，儿子根本拿不出来。公公在拘留所把床单撕了，上吊身亡了。儿子带着母亲跟两个女儿回到了中国，因为没房子呀，只能暂时租房住。而这个时候，已经去世的儿媳妇的父母在法院起诉他们，要求赔偿，官司一时间还没啥结果。不过这个案子呢，折射出了很多问题，那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万年不变的婆媳矛盾，以及老人如何处理自己的晚年生活。以前啊，很多人都觉得儿子的生活是成功的，其实由于儿子所学的专业在美国找好工作并不容易，这才想到了自己创业。但是你创业在哪一国也不容易，不然也不会想到找父母让他们卖房子这样的主意啊。而且异国他乡呢，生活上有很多不习惯，像儿媳妇这样基本上已经接受美国文化的人，自然跟土生土长的公婆格格不入啊。以前楼主有个同事，他的女儿后来作为技术移民定居加拿大。楼主这个同事倒不是装啊，有什么说什么的人。他退休以后去找女儿女婿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进门第一件事就是上交工资，不然的话女儿女婿都有意见。但是好歹他是有房子的，不过是在加拿大住一阵子就回国了，总是有条退路的。过去说外国好是崇洋媚外，其实就算美国有多好，这个国家也是有缺点和短板的。咱们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其他国家，不盲目崇拜，也不肆意贬低。我爱我家里面英若成饰演的归国学者，总是跟文星宇饰演的爷爷互对，其中爷爷就说：“你不要说是报效祖国才回国的，我们组织上调查过你，你是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吃救济金，最后回国的。”现在啊，回国发展的大部分人也是着重自身的发展。至于儿媳妇说老两口不学习英文这个事儿，有时候人到了一定岁数，很多事情你不理解的。记得某一年清明节的时候，央视有个专题是对去世的亲人说心里话。有一个情节楼主记得很清楚，有位女士说：“我以前老说我母亲不愿意运动，就是懒，而等我自己到了这个岁数，我就明白了，那是真的动不了啊，可我那个时候不理解他，我对不起我母亲。人都已经60几岁了，真学不动了，能晚上记住中午吃的什么，那就很不错了。 按理来说，应该有很多人羡慕这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很优秀的儿子。可最后呢，却是这样的结局，谁的错呀？儿子想发展事业，父母想帮儿子，最后却是悲剧结尾。好了，咱们本期三十年未破悬案系列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